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义，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14到17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把时间交给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一段经文在过去几个月一小段一小段慢慢分享，相信大家的印象，对这一段经文的印象，我不是说你对我所讲的印象，对这一段经文的印象应当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深刻的了。这边我们刚刚所读的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开始到第十七节，这里面讲什么？这里面讲保罗提到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情愿也能够尽他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底下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我们已经思考过，保罗在传福音，他的心智、他的态度、他的行动的表达，从这个方面我们都有榜样可以学习。那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呢，今天我们所读到，尤其是第16、17节，我们的重点是摆在第16、17节，尤其是这两句话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理由，他再给我们一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样把福音摆在他生命的中心点。他奉召做使徒，不是来作威作福，而是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他对福音的认识深刻到一个地步，所以他知道为什么福音这么宝贵，因为他是为了全人类，上帝所赐下来、所成就、所预备要我们去传讲，每一个人，而且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边他给我们另外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上帝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所以这边一开始我们所注意到的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好好细细再来分点分类把它整理起来啊，看看在保罗的身上我们还有些什么可以学的效法，从他的心智，从他对福音的认识，从他所自己所讲出来的理由，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他愿意自己情愿尽自己的力量要各处到各地去传福音。那这边他给了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理由，前面讲到的是大能，那改变生命的大能，那起死回生的大能，那赦罪的恩典所带来的那个能力。那这边他讲到上帝的义在这里显明出来。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点，上帝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显明这个词啊，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翻译成显明，紧接着在之后啊，我们下个月在之后要顺着罗马书慢慢 一段一段呢，比较粗略的我们读过去，但是盼望也能够一路走，我们就一路能够收集那宝贵能够存留得住的那些真理的教导。那边也提到了显明，讲到什么显明呢？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啊！到时候我们会再来注意这个显明这个词，这个词汇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它原文里面就是启示的意思，就是启示的意思。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福音所带、所显明出来、所带给我们、所启示出来，这上帝的义是从上帝来的。 启示是天启，从上头所赐下来，上帝自己好像把那个遮盖的那个盖子给挪开，所以我们就看清楚这容具里面所摆的这些里面的宝贝。这个观念事实上在今日，尤其是从18世纪19世纪一直过来的这个所谓的新派的思想所带来的影响，严重的破坏很多人对启示观念的认识。怎么讲呢？因为往往我们喜欢把我们头脑里面所想的，把人世间的小学，保罗笔下所讲的那些理学拿来取代，把人的学问，把人的理论，把哲学，把这一些一套东西学说来替换掉上帝的启示。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要提醒，我们应当读到这边晓得显明这个词就等同于启示，是上帝启示出来，透过什么启示？福音启示出来，启示出什么？启示出他的意。等会我们再来解释，到下面一点我们就好好来思考上帝的意在这个地方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启示显明这个第一个的观念，我们就要把它建立起来。不是人的发明，不是我们自己的学说，不是我们自己喜爱我们套过来的解释，而是上帝他自己所做成的工作显明出来，不再是奥秘了。之前可能是个奥秘，现在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透过使徒，透过先知记录下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常常要提醒的。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上帝所默示，他的启示不是人的话语，不是理学，这就是过去新派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把启示丢掉了，用理学来取代，用人的理性来高过，把人的理性高抬高过上帝的真理，这都是造成了离开上帝的启示所带来的信仰的混淆。就换句话讲，现在我们知道了，再一次稍微被提醒，离开启示没有信仰，离开耶稣基督的启示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上帝的意义是上帝的意，上帝的意不是我们头脑里面自己能够想出来应当是什么，然后来套上去来解说的，不是，是他自己所成就，他自己所启示，自己所表明告诉我们。所以保罗他说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我情愿尽自己的力量到处来宣讲，也盼望到罗马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处跟他们分享。他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理由，因为上帝的意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今天真正的重点，上帝的意。这个词汇，这个片语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出现，它的的确确因为这个太重要太丰富了，里面有很多很多，你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式来体会，来领悟到底里面所包含的教导，里面所包含的真理，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宝贝是怎么样。这也是马丁路德他自己在信仰的过程当中那个挣扎里面他体会出来，他把他自己的心路信仰的历程的心路历程呢，把它记录下来，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我这边我们只单单从两方面来看，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我们来读。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讲到上帝的意，就像唐牧师他喜欢用的词汇，是指上帝的意的 本体。上帝就是义，上帝的义所表明的是他自己的本性、神性、他的本性、他原来的本质跟内涵，这是上帝的义。换句话讲，不符合、违背上帝都是属乎不义的，不义的就是罪，不义的就是悖逆。就像我们讲上帝是真理，上帝是生命，所以唐牧师他很喜欢讲是真理的本体，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是有位格的义的本体，有位格的这个爱的本体啊。这是你参加唐牧师的聚会啊，讲座我们慢慢慢慢就听多，我们会熟悉的，是那个主体性的，是那个本体性。那这是一方面的理解。那么上帝的义原来啊，是他所行的，上帝所讲的，他所启示的，上帝他所做的，他在我们当中，他在创造里面，他在我们的当中，在历史里面，他的介入，他的引导，他的干涉，每一件每一句都合乎义的标准。换句话讲，那就是标准，不达到那个标准，违背的都属乎不义，因为它就是那个义的本体。所以凡上帝他所定的，他的心意所定的，他自己所做的，他口里面所讲，他所启示，每一样就是那义的标准。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律法赐下来，律法赐下来其实要让我们知道上帝他是什么，他是公义，他是良善，他是圣洁的。所以透过上帝所颁布的，透过上帝所做的，我们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义的本体。那么换句话讲，我们面对这样一位公义的上帝，那本体的义的上帝，就显出我们的污秽，显出我们的玷污，显出我们的瑕疵，显出我们的黑暗。那严格来讲，当我们提到上帝的义，这位公义、圣洁、良善的上帝，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人。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的是，我们所能够面对的是这一位要按着公正、公平、公义来审判、来追讨我们的、追讨罪的这位义的上帝。那每一个人都恐惧战惊，没有人能够面对，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这也就是马丁路德最初最初他读这一段，他讲解这一段的时候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所面临到的一个难题。马丁路德1483年生，1505年左右啊，他就已经因为在一个很这个莫名其妙的遭遇里面啊，他就许下诺言说他要做修道士。他讲到他也真做到，他就到了修道院。但是他一大堆的问题，他的问题就一直问他的 mentor， 问他的那个导师，问他的老师，老师都被他问烦了，就说啊，像你这么样有才干的人，上帝在天上一定有很多事情要交给你做啊，那么你要好好的去修研读圣经，做圣经的博士啊， the doctor of the bible 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讲让他去忙一点，让他去读书啊，免得一天到晚追着他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打破砂锅啊，要问到底啊。那他读了，拿了圣经博士，1513年开始教了。你拿了博士学位，你就要教书了。他那时候他教诗篇，讲解希伯来书，准备罗马书讲义。他写到这边的时候，读到这边，他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实在痛苦万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一句话如果写在这边，是写明出那位公义的上帝，这怎么叫福音？这叫祸因啊。我们面对，当我们传讲福音，当我们说我们信福音，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了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威严要
不能够容忍任何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这样的一位公义上帝，那谁能够站立得住？怎么叫做福音呢？所以他在他的内心里面痛苦万分，在那边在生活上面一直挣扎，他一直盼望能够按照修道院里面每一天的日课，每一天该做的自己的默想、自己的灵修、自己的苦待己身，好好要能够把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能够调整，但是他知道他做不到。我相信马丁路德在这一方面呢，他是一个很诚诚实实的人，就是因为他很诚诚实实，所以他的经历是照着真正在圣经的这个话语光照镜子里面好像反射照出来留给我们，那很真实的，那不是造作，不是那种虚伪扭捏那种情况之下所留下来的，是他真实他自己内心里面的痛苦挣扎跟呼喊。等到有一天他读的时候，他自己讲好像天堂的门开了一样，让他能够窥探到天堂里面的荣美了。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豁然开朗，他明白了这里面所讲的上帝的意义，不是在强调那上帝本性的那个意义。如果是那个，没有人会把福音当作是大好的信息，那是祸因呢、啊，那是没有人能够担当得住，没有人能够面对的，怎么叫福音？他那时候他明白了，原来这边所讲的，因为上帝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面，就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原来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是他要把他自己的意义算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加诸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先要有所了解啊，我们跳到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几节经文就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印象，知道这边所讲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遍。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那么你读这里的，你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我们读过一遍了，我们一面读我们就用了好几道了，眼睛到了，口也到了，耳朵也听到了，那现在问题是心有没有到啊？你的心要把它存积到里面去了。我们还差一个，我们没有手写手到，那就五到了那最重要的是心到。我们看是看见，不可以落到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心蒙脂油，糟糕了，那不行。所以我们看是看见，我们读也读过一遍，听也听到了，我们盼望我们心里面要留下这个印象，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了，他又讲到了显明出来了，在哪里显明？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所以这边不是谈行律法的义，不是。很多人尤其是保罗原先还是扫罗的时候，法利赛人扫罗，他所想到的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行律法的义。但是他这边他讲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而且呢是上帝他自己
所做好的。
他预备好，他成全，然后他加诸在我们身上。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要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到时候我们接下来要谈到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个我们要另外可能在另外的时间啊，下个月或什么时候我们再会继续讲到那一段。这里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写明他的义，不但叫我们认识他自己是义者，他是那位义的本体，也认识原来他是那位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也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哎呀，马丁路德他认识明白这一点之后，就好像一把钥匙开通了通往永生的路，他自己讲好像天堂的门都开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段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在约伯记里面至少被提了两次，妇人所生的，人如何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跟他的关系好呢？归正呢？我们讲归正，我们怎么样跟上帝的关系是顺的，是正的，是好的？人如何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在他的眼前蒙悦纳？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帝这位义的本体的上帝的面前蒙恩呢？被接纳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了不得的问题。在约伯记里面，他们约伯跟他的朋友之间的对答里面就提了两次，整个圣经里面包括哈巴谷书里面这边我们所提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时候我相信读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一定感受到有一层好像这个幔子帕子遮在那上面，因为根深蒂固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在摩西五经上面所记录的，你们要照着去行，你们如此遵行，谨守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怎么会义人因信得生呢？他们读到亚伯拉罕他们的始祖这个祖宗的记录是因信耶和华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一定也感到有点很纳闷的，一定也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一个布幔稍微遮住，隐隐约约很难能够抓到真正的重点。包括保罗原先还未蒙恩得救之先，他读也是卡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到这个里我们明白了，原来福音真是大好的信息，因为福音使我们这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人如何在上帝的面前，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这个管道，为我们预备好能够蒙他悦纳的这条路，能力在里面，应许给了我们，能够怎么来在上帝面前被接纳成为义人。所以马丁路德把这一段话加上新约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整个合在一起，他得出来了一个奥秘的交换。怎么交换呢？我们所有的罪上帝把它都归到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代赎性的牺牲，讲到替代性的救赎，挽回性的救赎，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自己成了肉身，到身在律法之下，要为我们什么承受那律法的咒诅，好把我们从律法底下给赎出来。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所定的救恩之道，他的救赎，他的挽回， 他的替代性的牺牲，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自己独生爱子的身上，为我们担当，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所以这里面这个福音真是大好的信息，道道地地的福音，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是上帝他为我们做好，他自己把我们带到他的跟前。我请诸位再来读一遍这个，读另外一处的经文，在哥罗西书。这也正好是因为哥罗西是我们目前礼拜六下午查经的书卷，所以这里面有一段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二十节开始，我们读到第二十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我们就读这三节经文。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开始。来，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一切都在他自己所成就所做成的工作里面。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爱子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成就了和平，不但叫万有都与他自己和好，也叫我们这些原先跟他隔绝原先与他为敌的，我们也与他和好了。不但是如此啊，他还把我们引到他自己面前。第二十二节的最后那一段话更是宝贵，是上帝自己做成了一切，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他面前。我们蒙悦纳了，我们蒙主自己的接纳了，因为他不再以公义的追讨来对待我们这个罪人，他把耶稣基督他自己独生爱子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为义人。那这一切是上帝所做成的，他计划定义耶稣基督完成圣灵施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你说我们如何能够得着领受他所为我们预备好的呢？因为这面讲因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告诉我们有一个 channel， 有一个 instrument， 我们要如何能够领受得着呢？是凭着我自己的出身吗？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血缘上面，我们的从出身上面来讲，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圣经上说不。亚伯拉罕如果凭着肉体能够有什么夸口的话，那么他的称义呢就不是恩典了。也有的人认为说我的成就，认为我的功劳，圣经上面都告诉我们是恩典，不是功劳，不是你的出身，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的身份，都不是，是他的恩典，包括我们借着信能够得着的义。这个信，信仰的这个信，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原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原不是出于我，是他所给我们的。我们古话有这么一句话讲，人无信不立啊。我们好像以为这个信呢，是不是可以套用在这个地方讲说人无信不立。这古人所讲那个信是讲信使信用，诚实不诚实，你讲的话算数不算数，里面带有着虚假欺骗的成分没有。 啊，人无信不立，原来的意思是那个意思是那样子。那我们这边所讲到的信呢，并不是那个我们的诚信，我们没有诚什么诚信，我们的诚信其实都是千疮百孔的，好像一件衣服的千疮百孔一样破旧的，不是凭着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不但我们在称义上面，罪人被称义成为义人是借着信，底下保罗马上引用哈巴谷书，旧约里面的哈巴谷书的那一节经文，那一节经文我们不要小看，因为那一节经文在新约里面就引用了三次，在新约里面就引用了三次，保罗引用两次，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另外引用一次，同一句话。那里边讲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它里面所要隐含的意思是一个罪人被称为义人借着信，义人那因信被称义的人，这个义人他还是因着信得生， shall live， 他能够持守下去还是离不了信。那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就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再来思考，我们再来学习，好叫我们在因信称义这个真实宝贵的福音真理上面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不但如此，我们底下要思考讲解那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刻，我们还要把那生活上的更新，因为我们要生活，要活着，因信活着，那因信称义，因信活着里面就谈到的是地位的转变，生活上的更新， Justific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这两方面是称义成圣要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很完整的能够来明白上帝在福音上面所成就所加诸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些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我们读过，我们听过，能够今早有再一次的机会一起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愿主你自己向我们讲话，透过经文，恩主我们求那真理的圣灵能够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给我们那丰丰富富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能够真明白这里面你所成就的，你所加诸在我们身上，把你自己独生爱子所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为义人，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蒙悦纳，蒙你自己的接纳。如今我们有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也愿主你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好叫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更新来变化，在这世上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能够来效法我们耶稣基督的模样，来一同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